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辞职，理由是旧病溃疡性结肠炎复发。为了避免个人健康状况影响执政，决定辞去日本首相的职务。安倍从17岁就患上了溃疡性结肠炎，这个疾病一直困扰他将近50年。安倍的辞职不仅在政坛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也让民众感到不安。这种疾病对全身健康危害到底有多大？连首相都看不好的病到底有多难治？要如何预防溃疡性结肠炎？今天我们邀请维吉尼亚急救中心主治医师金冲飞来为我们解答疑问。金医生您好。
大家好。
金医生，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参加今天的访谈。那首先请教，溃疡性结肠炎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有哪些原因引起的？
首先，溃疡性结肠病呢，它属于一个系列病里面当中的一种，我们叫炎症性肠病。那听这个名字大家就知道了，炎症性肠病呢，顾名思义就是它的这个肠道呢发炎了。那它主要是有两种疾病，一个是炎症性的肠炎，另外一种呢叫克罗恩病。这两个病呢非常的像，临床鉴别呢也有点困难，但它们总的表现呢就是肠道里面发炎了，会有一些就是像被烧伤了的表现在肠道里。这样子的话，影响病人的吸收啊，会导致很多的临床表现。那它主要是哪些原因引起的呢？有两个方面，目前呢在这方面的研究都非常的有限，所以说总结起来就是一个是基因方面的，就是目前呢也没有说哪个基因突变一定会导致这个溃疡性结肠炎，它可能是一个多基因相关的。那它也就是说，在你家里如果有一个人他是有得了这个疾病的，那其他人得这个疾病的概率呢？就会高很多。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和环境因素有关系，比如说我们平时吃的这种饮食啊，还有呢和平时的这种压力啊，这些都有关系。
这是一种免疫性的疾病吗？
对的，它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的疾病。那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呢，它其实里面的机理呢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人体里面这种细胞因子啊，这种这种通路啊，就非常复杂的。所以说，其实目前它的具体的整个一个怎么样的致病的一个机理呢，目前也不是特别的清楚，只是说它可能跟基因有关系，跟这个环境因素也有关系。
那有研究发现，现在随着这个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疾病的发病率也在提高，这是为什么？
的确，我们看到哈，比如说，我记得自己小时候，比如说在中国啊什么的，这个毛病听都没听说过。那现在到了美国，哎，我们时而有听说。一方面呢，是可能自己我学医了之后呢，这个东西接触的多了；另外一个呢，的确通过查数据之后呢，发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它的发病率呢，明显的是低于发达国家的，可能相差好几倍。但这里面呢，我跟大家需要指出的还有一点。就是它除了是真的发病率增加之外呢，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它的诊断率上去了。就是在发达国家这种毛病呢，就经常被诊断出来了。像在发展中国家呢，它可能比如说对这个毛病的认知不够，然后呢诊断方法有限，它就没有把这种疾病诊断出来。而且呢，再加上这种疾病呢，它有一定的治愈性，就是有些病人他可能血便一段时间他自己就好了。他也不去看医生，那他就没有被诊断出来。所以说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呢，这一部分人来看医生了，医生对这个毛病的认知也上去了，诊断手段呢也多了，所以说呢，被诊断出来的也多了。
那了解。那安倍首相他在17岁就被查出是患了这个毛病，那通常这种疾病的发病年龄在哪一个阶段啊？
通常呢，这个毛病是在30岁到40岁左右发病。但是呢，随着这个生活水平提高，大家看病也可能时间比较提早了，那这个毛病呢，这个年轻化的趋势呢，也越来越明显了。另外一方面，可能跟饮食的这个结构也有关系，导致它越来越年轻化。那最近呢，我还在门诊还刚好碰上了一例，就是女性的患者，她是血便，然后呢，最后确诊为就是溃疡性结肠炎，她也就大概30出头吧，刚刚生了第二个小孩。然后就被诊断出来了，提到这个呢，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是，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呢，这两种疾病在性别上呢是有点不一样的。克罗恩病呢，相对来说， 它是更常见于女性，而溃疡性结肠炎呢更常见于男性，就是首相安倍男性。
那这个溃疡性结肠炎有哪些症状，自己有没有可能早期有自己赶快提高警觉说，哎，我赶快要去看医生了，这不是普通的拉肚子而已。
这个溃疡性结肠炎呢，它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我们叫粘液性的脓血便，就是说在大便里面呢既有这种粘液又有血，有这种情况呢就需要提高警惕了。那其他的临床表现呢，它可以有肚子痛的情况啊，也可以有其他系统的一些表现，有些时候呢跟其他的这种肠道性的疾病呢也会非常的像，所以说很多时候大家都把它忽视了或者是误诊了，这种情况都有。
对，这就我也想问一下，就是这种疾病啊和普通的有肠道躁郁症啊或者说其他感染性的肠道疾病它最大的特点在哪里，我们要怎么样来区分？
肠道的躁郁症，其实这个中文我第一次听说了，但我觉得它可能就是我们说的 IBS， 就是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它的英文单词缩写呢非常的像，所以说在美国呢很多人也会搞不清楚，因为一个是炎症性肠病叫 IBD， 这个呢是肠道躁动症呢就是是一个 IBS， 所以说经常搞不清楚。那 IBS 呢其实它是一个相对治愈性的疾病，症状很轻，病人呢不会有体重减轻的情况，一般呢也不会有血便的情况。
那日本的杂志报道说，安倍首相在今年六七月份曾经吐血，那这个是不是和他的这个溃疡性肠道炎有关呢？还是说他另有疾病？
他这个吐血，因为当时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哎，他为什么会吐血？因为溃疡性结肠炎大家可能都清楚，它是一个下消化道的疾病。那下消化道的疾病的话，血液都是往下走的，就是一般是出现在大便里，怎么会出现在口腔里呢？我自己也很好奇，所以我也查了一下它可能相关的一些并发症。然后呢，这个文章呢我也写起来，发在了我那个逻辑医学的微信公众号上。然后呢，经过一番分析之后呢，我发现，哎，跟它其他系统表现的里面呢，基本上也没有会导致吐血的情况。最后呢，我又查了查新闻，然后呢发现。原来他的这个原因呢是藏在他的这个药物里面，因为溃疡性结肠病的病人呢，他很可能需要用一段时间或者是长期的使用低剂量的激素，那这个激素呢它是一个增加消化道出血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可能是他因为是服用了这个激素长期服用之后呢导致的消化道出血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你也对这个疾病做了大量的研究，在您的文章当中也点出了这个疾病对全身健康有很大的危害，比如说对皮肤、眼睛、肝脏、胆囊都有。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可以的，比如说像骨骼系统里面，我们常见的呢可能是一种关节炎啊，然后因为它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嘛，那你可能这种自身免疫性的这些因子呢会这个损伤你的关节。那另外呢它是一种炎症性的疾病，会影响你的消化吸收，比如说钙质的吸收啊，维生素 D 这种东西的吸收，那会导致你这个骨质疏松的一个情况。那对于眼睛的表现呢，它可能会合并有一个叫葡萄膜炎或者是巩膜炎的情况，那出现的症状呢就可能会是这种畏光啊，然后眼睛的疼痛啊，视力下降啊，这些情况。那皮肤呢它会有一些红斑啊、结节啊，这些都是自身免疫性系统的在全身的一种表现。对于肝脏的系统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疾病叫原发性硬化性的胆管炎，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医生考试必考的一道题目，就是这两个疾病呢是有一种微妙的联系的。然后呢，还有一种比如说自身性免疫性的肝病啊，这些情况都会有。甚至呢可以累积到肺部，但是呢肺部的并发症的情况呢相对比较少见。
那这种溃疡性结肠炎会不会恶化转变成为癌症？
会的。所以呢我们大家也看到很多新闻哈，除了报道这个安倍首相这个溃疡性结肠炎以外呢，还说安倍首相会不会是被诊断了大肠癌这么一个情况。那这里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就是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对这个溃疡性结肠炎的病人进行一种筛查。那他筛查的标准呢，就是如果你被诊断为溃疡性结肠炎或者是克罗恩氏病，8到10年之后呢，就需要每1到3年做一次的下消化道的一个肠镜，看看这里面的一些组织有没有恶化。这个大家也有一种经验啊，比如说像一些组织如果经常损伤、经常再生、损伤再生，反复的这样子之后呢，这个细胞的癌变的可能性就会增加。所以呢，做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会取大量的这个肠道的一个组织进行一个病理的活检，看看有没有这种癌症早期的一个病变情况。
那金医生，安倍首相这个疾病，他已经有了47年这样的病史了，到现在都没有治愈。那普通老百姓就说，首相都看不好的病，我们遇到了，能怎么样呢？就是现在那么将近50年过去以后，在医学上有什么样的新的药物或者治疗的手段吗？
这里我觉得要从两个方面考虑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安倍首相得了这个毛病之后，47年还在，也就是说这个毛病不会，就是很少的情况会导致你就是死亡，马上死亡的这种情况。所以呢，它其实是一个叫慢性病，像大家常见的这种糖尿病啊、高血压。那正因为它是一种慢性病呢，其实我们更需要注重的一种慢性的调理。那这其中呢？在调理的过程中，如果你调理的好了，其实它这个复发的概率呢就会少很多。那你如果真的复发了，需要怎么办呢？那目前随着科学的发展呢，其实也开发出了很多的药物，我们叫做生物制剂。那比如说在国内，我们可能在中国可能用到的有一些叫类克或者阿达木这种生物制剂。那在美国呢，还有一些新的 FDA 批准的几个药物。我在公众号上都有列出来，因为这个药物的名称也比较复杂，大家如果有兴趣呢，可以去看一下。那这些生物制剂呢，我也想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说它虽然说效果很好，就是可以减少你对激素的这种使用量的情况，但是呢，因为是一个生物制剂，它对这种免疫系统呢，可能有一定的压制。那如果是比如说之前有过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的，就是免疫系统疾病的这些人呢，就需要更加注意一些。然后呢，还有一个常规的需要筛查的呢，就是一个结核的筛查，还有一个是乙肝的筛查，就是需要明确你没有这两种疾病呢，你才可以用这种生物制剂。
那金医生，我们在饮食方面要注意些什么呀？有没有方法来预防它的这个发作？
对，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好，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糖尿病，我们其实除了用药之外呢，还需要长期的这种饮食调理，非常重要。那其实这个炎症性的肠病呢也是一样，那它会不断的反复的发作，但是你调理好了呢，它发作的频率呢就会少很多，就是减少你很多用药的这个量的情况。那另外呢，就是在饮食方面具体要怎么做呢？我想有一点非常重要的跟大家提一下，就是它其实是分两个阶段的。一个呢是，就是你在这个疾病发作当中，你的这个饮食情况呢，和你这个叫缓解之后，它的饮食情况是不一样的。大家都知道这个，膳食纤维或者是叫双歧杆菌啊，probiotic 这种对肠道好，但是呢，它不能够盲目的用在，就是在发作期间，发作期间这些用上去的话，反倒起一种反的作用。所以说呢，在发作期间这些不能用，但是你如果缓解了之后呢，你可以适当的用高纤维的食物，喝一些牛奶，用这种双歧杆菌，这些呢都可以改善你的一个肠道的功能。那这里呢，最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食物，我需要跟大家提一下的，就是既可以在发作的时候吃，又可以在缓解之后吃，对肠道都是比较好的，就是豆腐。我们中国人常吃的豆腐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好，非常感谢金医生。好，感谢维吉尼亚急救中心的主治医师金冲飞为我们做的详细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